This conference is being recorded.
Good afternoon, everybody. Welcome to this webinar on .Taipei. I will do a short introduction in English on the Trademark Clearinghouse, and then Sandy from NetChinese will introduce .Taipei. So at the moment, in the Trademark Clearinghouse, we have 34,000 marks. One out of two is opted in for multiple year registrations, and 87% is submitted through a TMCH agent. The Trademark Clearinghouse has marks from over 104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the top 10 countries include the United States, Germany, France, and the UK. We represent 118 jurisdictions, and the biggest jurisdictions are, again,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 France, WIPO, but also Spain and China. At the moment, the Trademark Clearinghouse, we're offering two services. The first service is the sunrise registration, allowing trademarks to register in priority during the sunrise period. And the second one is a notification which we send out to trademark holders once a registration with their mark has been completed by a third party. So should they not opt for the sunrise period service. At the moment, we have sent out over 176,810 notifications to trademark holders. And now for the introduction of .Taipei, I will hand it over to Sandy.
Okay. 好，那首先呢，各位听得到我的声音吗？对。Hello。Hi。
Yeah, please continue.
Okay. 好，首先感谢各位播控参与今天的会议，以及我们感谢主席的协助。那我是网络中文的 Sandy， 那代表我们这次代表台北的管理局做这次的 webinar。那非常感谢有这次的机会能够向各位介绍到台北。继许多大城市一个接一个的拥有城市域名之后，台湾也很高兴能够搭上这波网际网络的革命。在开始之前，我想先讲几个例子。我们都同意今天如果某个人有机会登上 TED 大会的讲台，那我们可以说这个人是一个激励型的思想家，并且想法的力量大到足以改变态度、生活，甚至是世界，至少这是 TED 大会标榜的。所以我们可以说 TED 大会代表的是值得传播的想法。那当我们提到苹果时呢，在过去对人们来说这只是一种水果，但对现在人来说却是智慧型手机和个人电脑品牌的象征。但既然不论是任何事物或者是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一个品牌，我们来讨论最后一个例子。那当别人问你哪一个国家最适合欣赏秋天的景色的时候，你会如何回应呢？大部分的人会回答加拿大。为什么呢？因为加拿大就是以枫叶著名。我想各位现在应该很疑惑我为什么要讲这些例子。在这些例子里面都提到了一点，对于发展品牌而言，具有特色且有代表性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当品牌具有代表性，相对其他的对手而言，就比较能够被优先注册到注意到并且记忆，进而能够抓住获利的机会，同时展现品牌的特色。在这边，品牌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企业，甚至也可以是国家或者行销。那为了能够让全世界多一个能够提升品牌，进而透过台湾市场获利的机会，我们台湾发想了并实行了 .Taipei 这个服务。然而，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在乎台湾的城市域名呢？又为什么我们该看重台湾的市场？ .Taipei 对于各位而言又有多大的益处？如何提升品牌的特色还有代表性呢？以及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要什么样的条件，什么时候才能够去抓准这样的机会呢？接下来我们会一一解答这些问题。那我们将举出四个原因，说明为什么我们不能忽略台湾的市场。首先呢，台湾是西太平洋七大城市的平均飞行时间最短，只要2小时55分。高雄港与亚太五大主要港口间平均的航行时间也只需要53小时，港深也足够作为大型商船的转运港，先天条件是非常优越的。那再加上原本根基深厚的制造业与庞大的进出口贸易量，都让台湾在亚太地区运筹中心的实力不容忽视。第二，外资在台湾非常活跃，我们可以从这个折线图看到国际交易量的比例在台湾是稳定成长的。而台湾这几十年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是大幅的超越全球的平均额，我们可以从这个第二张图表中看到这个现象。 第三，台湾的首都台北市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连续荣获最佳电子化政府服务奖的城市。除此之外呢，大台北地区的第二个大城市新北市在2014年也获得了全球顶尖七大智慧城市以及全球最佳电子化政府两大殊荣。这些事实都显示台湾是有足够的潜力能够将点台的台北的效能发挥到极致的。除此之外，我们都知道亚洲市场对于全球经济市场有很大的影响，其中就属中国的需求最庞大。但基于台湾和中国密切的经贸关系，相较他国，台湾也是接触中国市场最有利的管道。那在其中，台北市为台湾的首都，更为台湾对外的窗口。如果能够透过台湾台北作为踏板，在开发中国市场、大中华市场上，也能够提升相当的潜力。但是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利用 Taipei 的优势呢？首先，身为台湾最大的城市圈，台北一直是处于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心，而且现在已经成为全球具有高科技新技术的城市之一。台北也是一个象征高品质生活及丰富文化资源的品牌，我们拥有了很多的历史文化遗产，那人口组成也非常多样，还有便捷的 U-Pike 看捷运等等。那此外，从这张图表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台湾的外国居民数量是逐年攀升的。以上这些原因都凸显了透过 Taipei 企业不只能够利用台北的品牌形象加强和顾客的情感连结，还可以提升品牌在亚洲地区的曝光度和能见度，而且对象还不限于亚洲人。第二，企业越来越重视全球的在地化的策略，结合全球化和当地需求这个概念，可以说是行销手段中重要的一环。以麦当劳为例子，他们针对不同的市场研发了不同的食谱。在地化呢，能够让顾客认同企业与产品，而的拆配正是一个最佳的品牌在地化手段，特别是针对大众化市场或亚洲市场。那如果认为台湾的市场不够有潜力，我们仍然没有办法，也不应该错过 Taipei 这个工具，因为台湾绝对是深入大中华市场最直接的跳板。基于前段提过的理由，我们可以看见，那这是一个没有办法被夸大的事实。因此，为了大中华市场，首先必须得先掌握台湾的市场，那就更不能放弃 Taipei 这项最佳的行销工具。在说明介绍之后，我们接着来到最重要的部分。Taipei 的期数与条件限制，最初期在2014年12月1号就已经开始了，结束的时间是12月31号，总共为期30天。申请人必须是在 TMCH 中验证过的商标持有人，且必须提供相应的 SMD 档案。另外，想要申请的网域名称必须要完全的符合商标字词，必须要一次注册3年，那是依据先申请先取得的原则。如果因为申请的域名和商标不相符而被 TMCH 推荐的话，是不会退回任何的款项的。接下来是2015年1月21号开始到2月19号结束的大台北日出期，同样也是维持30天。在这个期间内，申请人必须是注册登记于台北市和新北市的公司、团体、法人。即使跨国企业只要在台北市或新北市有分公司，同样也可以在此期间注册。大台北日出期不只是台湾为了保护本国企业的方式，同样也是造福国际企业的策略。同样的，符合资格的申请人必须要一次注册3年，并且另外在日出期不同的地方是，想要申请的域名必须要含连位的部分商标字词或者是全部的商标字词。举例来说，假设今天要申请一个叫 NETC 的域名，那我们可以申请 NET， 也可以申请 ETC， 但是我们不能申请 NTC， 因为必须要是连位。那分配的原则和日出期一样，也是先申请先取得。另外，这个期间内值得一提的是，Taipei 从大台北日出期开始就可以申请单一一个中文字的域名。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个呢？从时下的趋势来看，很明显网址已经成为一个新兴的行销工具。但是对于讲中文的国家而言，要记下一整串的英文字词，就像要我们在几分钟后回想一组电话号码一样困难。这时候中文域名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是域名除了对使用者方便以外，同时也要便于管理者管理。因此，注册一个中文字对于跨国企业而言，确实也是一项很好的策略。于是，Taipei决定提早开放注册单字域名，打破原先业界的常态。另外，注册商必须要搜集注册人的申请和商标资料，并且提交给管理局。通过验证后，管理局会配发一组序号给注册商，让注册商再拿这组序号为申请者申请域名。 接下来第三阶段来到抢餐期，时间是2015年2月24号到3月26号。这个期间内并没有针对申请者有任何的资格限制，不论是国家或者是身份都不会影响申请资格。在抢餐期申请必须要通过 ICANN 认证的注册方才可以。那抢餐期主要是依价格不同分为四个阶段，其中第一个阶段如果有超过一个人以上想要申请同一个名称，就必须要在整个抢餐期结束之后进行拍卖竞标的流程。至于第二到第四阶段就一样是采先申请先取得的原则，另外也是一样一次必须要注册三年。那这个阶段的详细资料会公布于官方网站上或直接通知各注册商。最后我们来到全球开放期，那这个期间是从3月31号开始，在这个期间内任何的自然人还有企业团体，不论国家都可以申请到拍卖，也不需要提出额外的身份证明或者是文件供备审。年限部分没有任何限制，可以申请1年到10年。那相信各位听完这么多的资料一定觉得很有点难以消化，那所以我们接下来透过一个表格让各位更清楚地看出各期的差别。那我们可以再次强调几点，在资格的部分，大台北日出期只能是注册登记在台北市和新北市的公司团体法人，也就是说个人是不能在这个期间内做申请的。那致辞部分，大台北日出期要求一定要有商标致辞，但是可以是部分的联位字源。在规则上，除了抢滩期第一阶段那个八天是采拍卖的方式以外，其他期间都是先申请先取得。最后年限的部分只有全面开放时期是规定1到10年都可以，其他三期都是只能注册三年。此外也别忘记大台北日出期开始就可以开放申请单一中文字源的域名。最后特别提醒各位，未来除了技术需求以外，和公众相关的域名也会成为保留字，台北市政府会整合所有的服务以因应未来的数位生活。总而言之，对全球而言，找拍卖可以说是品牌行销取得成功的捷径。把握日出期，让我们一起分享这个机会，共享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谢谢各位的聆听，以上是打菜费的说明，那这边提供的是我们相关的联络资讯，若有任何的问题欢迎与我们联络。那各位与会者如果有问题可以抛在我们的左下角的对话框。我们的官方网站上 nick.taipei 都可以查到有哪一些是和管理局有签订合作的注册商。
Okay, thank you Cindy for your time and on introducing the Taipei. If there are no more questions, we will close the webinar. This webinar will also be available on the TMCH website later this week together with a recording and the presentation. Okay, if there are no more questions, then I will end the recording. Thank you for your time and good luck with the sunrise period for the Taipei.